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聊的是台大经济系学生会歧视事件。这件事可以说是最近的延上事件了，相关的话题延烧了好久。那事发已经一个多礼拜了，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切入去谈这个话题。许多名人、社会各界都对这件事发表许多深入的见解，相信大家或许都有看到相关讨论。那我的切入点，我想是用比较做我作为少数性少数族群同志的身份去思考，我跟许多同志朋友去聊这整个事情，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那这无力感是来自于说觉得社会好像一直以来就是持续这样，没有太多的进步。可是你说很受伤吗？其实就作为一个身经百战，我也三十几岁，我的同侪都年纪大了。其实大家对这种歧视偏见的消息，其实不会到非常震撼，可是就是有一种很浓浓的无力，而且担心未来，担心那些学生们受这些影响会有什么感受。所以我想要比较用内心内向往内去谈说，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一定会有身为少数或被歧视的时候，不论你是什么身份，而我们要怎样有觉察，不要让那些被贬义的、被歧视的经验让它影响自己，甚至持续影响自己后续的人生。所以这是我要谈的焦点。我要先简单概述一下整个事件的起末。台大经济系学生会于5月21号凌晨公布了他们正副会长选举公报，在他 FB 脸专，然后呢，其中有一组证件，一组参选人的证件涉及了言论歧视。他证件很多项，然后其实是开地图炮，对很多族群用很不礼貌、很歧视的话语形容。那我举几点，其中一点是 LGBTQ 与狗不得在会中办打传说对决。 LGBTQ 就泛指同志性少数族群，然后与狗不能在会中办，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吧。传说对决是手游，就是很明显是开玩笑的，在很难听的嘲讽 LGBTQ 跟狗，是就是狗不能进来这样子。然后第二点呢，还有他们的证件还有原住民侨生体育生入学名额减少，以及说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处女强制参加，还有 A 罩杯女生国防必修学分两学分，就有好多像这种很荒谬，很明显就是屁孩想拿来吸引人注意开玩笑，可是也彰显他非常邪恶的歧视跟偏见。然后这一件事情马上的延上了，那当事人两位参选者也在媒体跟社群的压力下，在24小时内在他们台大学生交流版发文道歉了。那可是整件事情并没有落幕，后续有许多的社会批评，然后去讨论我们社会怎么了。那我不细去讲，因为很多分析系大家可以看得到，而我的简单的看法是说，最近实在有太多的歧视事件，特别是学生们，然后许多学生认为这些踩线的族群议题可以随便的开玩笑，然后这彰显了其实我们非常需要反歧视法。光是台大五月中的时候，也就前阵子的时候，他们有举办自由言论自由月的活动，然后出现一个火冒 4.05 丈的布条。那这个火冒 4.05 丈的布条其实是在影射原住民就是升学有加分，然后改字乘于火冒3丈，然后3乘 1.35 的加分倍数就是 4.05， 然后影射他们想要影射说就是原住民就是靠加分。然后甚至他在这个投稿的布条的说明栏，这个人还说这个他想要说原住民的是特权，然后是政府对平地人的暴政，然后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非常歧视人，非常歧视原住民，而且不懂社会脉络下的言论。然后包括四月的时候，台中一中原游会有一个也是闹上新闻版面的，台中一中的某个班级园游会，他摆摊的 摊名跟饮料名全部带歧视原住民，他的摊名甚至就叫西环纳，就是原住骂原住民环纳的谐音梗，然后一点都不好笑，可是很多学生拿这来开玩笑，而且也彰显了许多学生对于很多议题的一些偏见跟很原始的恶意。我的看法是，这些精英学校的学生，台大跟台中一中，他们都读过新的课纲、性平的课纲跟多元族群的课纲。他们那么优秀的学生，我不认为他们是真的不了解原住民在台湾受的压迫。我不认为说他们不了解说原住民为什么国民政府、国民党当时要给原住民一些加分政策，而这些政策其实也是不成比例的，到至今原住民族的就学成绩、上大学的比率以及说社经的状况还是远远落后于汉人。原住民族在台湾被迫迁，然后各种必须住在偏乡等等历史脉络，要替课本都有写，我不觉得他们真心不了解。另外你看台大经济系的这两位参选人，他甚至可以精准的说出 LGBTQ questioning，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讲 LGBT 而已，然后会像我以前在性别社团就知道我们会特别讲 LGBTQ， 就是他们很专业，他们甚至可以讲出 LGBTQ 了，他们都很清楚整个知识体系了，他们却还是选择要踹人家一脚，将自己的同学讲出这些话伤害自己同校的同班的这些族群的人，他们就是想要把人家踩在脚底下，或者为了他莫名的虚荣，或者是他自己有成长上有阴影，他必须去压迫人，必须踩别人，他是满足自己这个需求，他不是真的不了解，他不是没有知识而伤害别人，所以这一定要被惩罚，一定要去喝足的。他们这样造成了同才那些学生、其他年幼的学生们成长过程中多大压力跟阴影。所以呢，真的是必须要有贺祖的做法，我认为一定要有反歧视法的立法，然后对校园的歧视言论的惩戒规则，校内的一定是必要的。就像人人都知道我们不能乱丢垃圾，谁不知道，但是还是那么多人乱丢垃圾，所以必须要有环境保护的法律。好，那我对整个事件我的外部的看法分析就大概就这样简单的而已。那我想要比较深入的去谈的是遭遇歧视的应对方法，跟很大的功夫是摆在说歧视后面的自我认识跟自我重建。那接下来我会谈我从小到大我记忆深刻的被歧视的经验。那我其实没有想一直提供大家意见，因为我也没有很厉害，我也不是什么諮商专场，而是我想要去谈我的经验、我的想法，然后陪大家去谈这个议题，去探索这个议题。蔡依林前几年在金曲奖拿奖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中肯非常好的话，她说在任何时刻你都有可能成为某一种少数，所以我们人要有同理心，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刻你是被歧视的少数，像是你的性倾向、你的族群、你是男性女性、你是成长于偏乡或者都市、你的外貌、你的体重、你的收入、你的职业，甚至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被大人瞧不起、诱惑你的、不相信你、不尊重你的想法的。所以我想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为了歧视你的人改变自己，然后想去改变那些刻板印象的污名。因为就诚如我前面有点情绪激动说的，就是很多歧视你的人，他不为了什么，他就是逮到机会，他抓到你有某个标签，他就想把你踩在脚底下，他就开心了，根本无关乎你做了什么或你真的是怎样。然后这会让我反省到同志运动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乖宝宝的论述，就是乖宝宝论述，就是他会说游行的时候你们不要穿的那么裸露啊，那不要有扮装皇后在那边不男不女。他认为说这些通常是比较深贵的同志会觉得说，你就穿的整整齐齐的在走路啊，然后喊喊标语，社会就会接受你们了啦。 但是呢，我很大的醒悟就是说，从台大经济系这个事件来看，很清楚的就是看得到说，要歧视你的人啊，他就是要歧视你族群的本质，而无关乎你真的是什么性别特质、性别倾向，没有，他开地图炮啊，他就是 LGBT 跟狗，禁止，拜拜，不行，这其实也歧视狗啦。然后狗为什么不能进他会中班？我觉得这两个候选人连狗都不如。好，拉回来，就是他们逞他们想要虐待人、踩别人的欲望，他想逞这些欲望，然后而不是你真的有什么问题，所以你要改变些什么？你不要为了那些歧视你、看不起你的人、瞧不起你的特质的人去改变啊。那就是说的很简单啦，可是实际上真的是很难。然后接下来我也是一一的分享我的经验。面对歧视最好的做法就是当下要反击。你在职场上你可以去宣告这是职场霸凌跟人资。在你还是学生的话，性别议题的话，当然是可以通报性平会跟老师反映。那生活上有人对你做出歧视的时候，最好的也是直接反应回馈给他你的感受。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被歧视的人当下是无法反击的，他是愣住的，然后突然事过境迁，我们才会觉得哦，为什么不反击，为什么没有怎样，没有反应。可是我想说，这是不是你的错啊，因为我们是遭受多庞大的那种社会偏见，我们怎么可能直接每个时候都强壮到可以跟他回击呢？只是要做的是说，要内在的自我觉察，因为那些贬义你的庞大的社会偏见跟力量，可能会持续影响你的人生。那灾后重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重建的工作。那我要从我谈我自己的经验。其实去谈自己的经验可以挖掘到很多东西，然后也可以帮助自己厘清自己是怎样成为现在的自己。这当中是不是有些想法，是不是有些信念，其实是当初某些事件被那些加害者，那些歧视你的人，你被干扰了，你那些信念其实来自于他们，而你内化成自己的批判了。其实这个觉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来聊聊我小时候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家人在看电视，然后是一个很平常吃宵夜的晚上，那电视忽然报道了国外某个名牌设计师他是男同性恋伴侣。那我会这样说男同性恋伴侣，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爸爸跟我哥看到这个时候很大的反应，然后就露出很不舒服的表情，说啊男同性恋，然后就开始讲很多脏话，就很不舒服的语气去讲说啊天哪，怎么这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就像我如果是我的小孩怎样怎样怎样，就想把他威胁之类的。然后这件事件对我造成蛮大的阴影的，特别小时候的时候。然后其实我觉得造成了许多我跟我家人没那么亲密，有点隔阂。那特别是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时候其实参与了蛮多性别运动、社会运动，那我会特别觉得说天哪，我跟我家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那曾经我们就变得非常的疏离，然后直到我出社会工作之后，我才想说很好吧，家人的关系还是需要维持一定的亲密的，所以有去逐渐建立关系，可是其实也都是绕开了我的同志生活跟性倾向的部分。我跟我哥哥后来其实有谈开，我跟他出柜，他也非常的支持我，但是我跟我父母很难去启齿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我其实受当初的一些事件影响很大，就以前到十多年前小时候，他们在报章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影剧作品看到同志的反应，特别是我爸，他就比较刻板，比较老古板一点，他一些反应会让我觉得天哪，他一定不能接受我。可是其实事过境迁十多年了，或许会不一样，那或许即使是一样，我或许也是有个开端可以去跟他去谈的空间。可是我因为当初这个事件，我变得一直都不敢，一直都避开去聊。我现在都33岁了，那这是我自省的，就是说这整个这个事件，这样的他们我爸爸跟我哥哥去 批判我性倾向，就透过新闻间接的批判这个事件，其实给我的信念就是我跟我家人就不同的世界。那这个信念其实不是真实的啊，就是只是这个当下我的反射的想法。那比如说像后来我哥哥其实是非常支持我的，然后非常也是尊重我的选择。那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时光流逝，其实很多你以为的事情，很多亲密的人的对某些事件特定看法，其实都是会改变的。那我想再去讲一个，也是另一个事件，这个另一个事件的这个大概是我高一的时候吧，然后是一个我是云林人被歧视的经验。我是文艺青年，小时候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文艺青年。我那时候去中央大学参加中文营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营队里面有好多那种城市的小孩哦，然后他们都是会讲说啊，我念过什么书啊，我已经背完了什么书啊，你知道这是中文营，大家都很爱掉书袋。然后呢，我印象深刻，我还记得那个人的脸呢，你就知道这件事我多印象深刻，然后被羞辱的感觉。那个女孩我还记得她是矮矮，身高顶多140几，然后绑双马尾，一脸很聪明，讲话字正腔圆，标准台北小孩，名校出来的小孩。那时候好像有个名单吧，就有漏，我会列出说大家是念哪些学校的，然后我跟那个女孩是同一组的，然后她就看到我说哦，你是云林的哦，难怪，她就是这句难怪，她就是笑了，然后她跟其他她旁边台北学校的小孩就是一起相视而笑，好像有默契的话，默契的笑我。然后其实我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因为那时候很多营队的活动，很多那种奇怪的团康跟一些课程的讨论，我很明显觉得他们有点在瞧不起我，不懂很多事情，他们都懂，所以我当下感觉非常的侮辱欸，我好像觉得说，天哪，我就好像很乡下人去野人献曝一样。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它后续也是有影响我。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拥有的没有那么有自信。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台南成大，台南的，我发现台南的成大的学生有一部分跟我一样，就是我在学校有几个朋友，我们都会，因为我们都是南部人，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台北的人就怎样，然后甚至要大四要毕业要念研究所或者是要就业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到台北去？然后就觉得，台北的都市生活一定很恐怖，很怎样，就是一些奇怪的想象。但是这些都是偏见，是真的。而特别是我后来，我25岁之后到台北工作，至今也8年了。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说台北人就是怎样，台北的生活就是多么恐怖。可是当初这种小时候被歧视的经验，我觉得内在是会让我有一点偏见，然后这个偏见是对台北的偏见，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不自信。那我觉得我现在是都没有这个症状了，可能我已经在台北生活一阵子了。那我觉得也跟我念的东西有关，因为我是念文学的嘛，然后我也是，我到现在还是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就是你知道，文学作品、文学的作书啊，探讨的核心议题是比较，通常是比较拥抱边缘的，拥抱城乡差距，拥抱一些不被待见的人。那其实呢，所以就基本上不会让我一直处在那一种觉得必须要追求那些高尚大等等的价值观，所以我这件事情后来是还好，可是我印象如此深刻，让我作为乡下人被歧视的经验。再来呢，就是第三点，我想讲，就是作为男同性恋，我从小到大求学过程，即使到工作之后，身边还是有不断的骚扰、不断的批判。然后，其实通常至今，通常比较少是针对我，通常都是批评我身边其他现身的男同志或女同志，或者是批评社会事件。可是这样的批评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自在，然后所以我都觉得我习惯去隐藏自己的想法，喜欢躲起来。这其实是非常从小到大很绵延的贬义耶。我记得我在 台北热线接线小组培训的时候，我那时候会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有一个生命经验我讲到哭欸，因为就是欸我忽然哭出来，我也觉得我为什么会哭，那其实后来才觉得那是个伤痕，就是我国中有一个唯一最最好的朋友，国一国二最非常好的朋友，他那时候就一脸忧心忡忡，好像识破我，就是可是我们其实都没有出柜，他可能就觉得我是，他说天哪，你真的不能是同性恋欸，你是同性恋的话你要怎么办？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家人吗？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讲非常震撼，因为他是我最认定的朋友，然后就这样子去践踏我的身份，然后所以那真是变成一个我奇怪的伤痕，就是所以讲到说我也不自觉觉得哦好受伤哦，可我现在讲起来又觉得还好，可能我几年前在热线分享过，所以我现在感受就啊。有真的是有去，你有把自己的内在的伤痕去梳理去谈述，你真的会比较能解开这个结，我现在讲起来就觉得好像就还好了一点，就是这种从小到大绵延在围绕你身性别身份的批判，其实真的会造成一个绵密的压抑，然后我觉得我的个性稍微有点不喜欢被看见，然后有点喜欢低调，我却或多或少都被这个影响很深。那我个人是真的到大学，我一大一一开学没多久就飞奔去同志社团，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去追求自我，然后我真的在同志社团我才完全的翻转自己的个性，我觉得我变得比较活泼，变得比较能爱自己了，因为我才发现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然后即使这个开端是非常肤浅的哦，就是比如说有人会说啊你好可爱哦你好美哦啊你，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追求你等等的。那这个听起来很肤浅，可是其实对于同性恋来说，同志族群来说，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吗，在我那个年代，现在可能比较好一点，同志族群在他的求学阶段，在这种社会偏见跟异性恋预设的状况下，很难去自由表达爱跟喜欢，所以很多同志特别辛苦，是跨性别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特质是值得被喜欢，有人会喜欢我的，那就直到他跟接触到相关社群的人了，所以这个漫长的被压抑然后被认为你是不好的这个同志族群，他们要怎么样去爱自己，他们要怎么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值得去投入各种关系的，所以同志族群的忧郁跟自我否定，以及说很难建立亲密关系，是被这个社会影响非常非常深。然后也是因为这一份这种长期的被压抑，我到大学我真的受不了。大学就是我很积极参与，我大学四年都在跑社团，然后积极参与性别运动，我透过性别社团的担任干部跟担任社长，然后开了一大堆课程，然后也进行很多抗议，然后后来有加入社运社团进行很多社会抗议，就不止性别议题的，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在为自己出一口气，因为我觉得我被不正当的对待太久了，所以我会大喷发，就是为了想要翻转我觉得所谓的正义，想要去实践。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自我疗愈的过程，就是我在疗愈我自己，我找到我自己的群体，我自己的人了，然后我们要一起去对抗些什么。那回到个人自省的部分，我认为呢，自我觉察就是不要让那一些社会的污名去实现，而变成所谓的自我预言的实现。那自我预言的实现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用词，它就是在讲说很多社会的偏见，它最早是提出来是讲说社会，美国社会对于黑人的偏见，导致黑人都相信白人去冠上他的那些偏见污名，就说啊，你黑人就是懒，你才会要活该当我们的奴隶。很多社会上的这些不公允的意见，压迫着被压迫者，这被压迫者又接受了这些想法去影响他的人生，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去自行挖掘，你才知道 哦，事情不是当初那样，不是当初我以为我受伤当下以为的那些想法就是真的。像是社会的很多偏见，就是你胖就代表你一定懒惰，然后很多女性从小被性别歧视，被自己的父母性别歧视，就是说被重男轻女。你知道台湾很多混蛋父母就重男轻女，然后都对把男孩养成像宝一样，然后那些男孩就跟变成废物，女人就很可怜，就是什么都要做，然后承担家庭，最后父母也都是女的在顾。然后就是很多女性这样从小被洗脑，被重男轻女后，他们我尤其我实际有接触，我发现有些女生真的是比较畏畏缩缩的，不敢去表达我真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她的整个人生都是受这个影响很大，会觉得自己不够有价值，价值感比较低落。然后我自己，我作为男同志，我也发现我以前接触过许多的同志的社团朋友等等的，发现很多人也会都否认自己有那个机会或有可能性去发展他想要的稳定关系。他们都认为说啊，同志的感情就是那么混乱，他们最常说啊，这个圈子就是这样，而他们没有公允的去分析说同志的情感模式跟异性恋的有什么差别。没有，他们会被社会灌输就是啊，同性恋好淫乱哦，这个就是非主流非正当的，你当然就是不可能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忠贞的关系啊等等的。但其实这一切都跟你的身份无关哦，你只是接收了这个社会的偏见，而你把这个东西合理化了。当你情感不顺遂，你就转移偷换观念说啊，这就是因为同性恋，我就是同志，就是情感很难去发展。可是其实不是啊，而你一直有这个思维，一直有这一种信念，你会一直去影响你自己的感情路。所以我这一整个要讲下来，整个 podcast 要讲下来，我不是要 focus 在两个台大经济系的两个混蛋去提出的歧视政见，而是我想要透过这整个事情一起去反思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那些被歧视的经验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要怎么避免我们被那些信念渗透进我们的生活。那我们或许真的被渗透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重建自己？简单的就是说，当你被别人贴上标签，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的内心？那我的解答就是说，你需要有内心的思辨。我这听起来很难，因为很像那种知识分子会讲出来的废话。可是我必须说，我想了很久，就是解方，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你要懂得内心思辨。另外一点就是你要挑战不合理的社会框架，这不是要你上街头去抗议或随便找人吵架，而是说你内心就要勇于去挑战社会的框架。你要知道，这些社会理所当然，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它不见得是对的。你内心要有思辨心，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很重要的。那这无关于你是什么学历，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族群的人，这个想法，这个念头是很重要的。就是懂得内心思辨，不要什么都接受。要懂得去挑战跟改变那一些负面信念，然后这些负面信念可能来自于过去的经验，还有整个社会文化还有媒体的影响，它会限制我们的思维跟想法跟行为，然后使我们进入一种自卑跟无力的状态，就像我去分享我那三个经验一样。而当我们去挑战跟去改变负面信念的时候，我们就能打破自我预演的循环，然后去创造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生。这听起来很文绉绉，然后要去识别自己的负面信念是很难的，特别是如果你很少去反省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去很少去跟朋友开诚布公的去谈自己的经验，你会以为啊，我生活就这样过就好了啊，不就是这样吗？可是这其实这种你没有去自我想批判、自我反省，会让你不知不觉一直顺着自我导航模式去 维持着那些过往不合理的信念一直这样活下去，然后你人生很多坎可能就是一直重复这个坎。所以我会鼓励大家是要可以去多多的写日记，那其实像大家也都不太写字的话，其实多多的去看书阅读，多多的跟朋友聊天，其实光是跟朋友聊天就很难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很碎片化，大家就是很少跟朋友真的约出来，然后好好坐下来，我们喝饮料，我们就是聊最近怎样，或吃饭吃个两个半小时，好好去聊天。现在大家实在是很碎片化，很忙，然后一直刷手机啊，然后维持一些比较肤浅的关系，这会让我们一直没有知觉，没有我前面说的批判性思维。所以我认为说要辨别负面信念，首先是你生活要一定的内省，你要提供时间给自己内省，然后跟朋友家人多去聊感受，多去聊你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聊过去的经验，这会让你更好。然后那些负面信念可能是说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然后我永远不会成功等等的，然后你可以去找出它的来源、影响跟后果，然后去质疑你的负面信念，像是你去翻转这个信念，就是这个想法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证据支持或是可以反驳这个想法的吗？那这个想法对我有好处吗？以及说用一个第三人称去看待这些负面信念，就是如果我有朋友有这样的执着，有这样的想法，我会怎样去建议他？那我拿一个，我因为去以这个东西要举例，我就拿我自己的族群、自己的身份举例是最好的。就是我发现蛮多男同性恋，很多他们有外貌焦虑的人会有个信念，就是我必须要身材够好，我必须要很主流的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说要去泡梅子酒啊，我要去海边晒身材照，我一定要健身等等的，我才值得被爱，我才有人关注，而我有人关注，我才有好的关系，才有我可以发展很久的感情。我发现这个很多人有这样的信念，首先是这个想法是真的吗？第一个翻转转念，就是你要去用另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想这样子，这是真的吗？其实不是真的啊，因为你只是看到很多现在 IG 上面虚华的外在的表象，而这些晒这些的东西其实都有个商业逻辑在支撑的，这是很多网红搭主的东西。那其实很多默默相处在一起的男同志伴侣并不是一定就是有健身啊，一定很主流，一定身材很好啊。然后以及说这样的想法对你有什么好处坏处吗？那如果你一直都觉得说我必须要有外貌焦虑，一定要健身，我一定要很主流的样貌我才有伴侣，那有这个想法会让你有动力赶快去健身或者是让自己外表好一点吗？好，多半其实没有，多半我跟我朋友聊了，今天大家都是抱怨的而已，然后抱怨完然后自怨自艾说自己就是找不到伴。所以说有这些念头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要一直让自己去看到就想一次，看到就想一次呢？那如果第三个翻转，就是如果你有其他朋友有这样的想法，你作为第三人你会怎样去跟他说呢？这其实是一个让自己用第三人称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你会跟他说，对啊，就是这样，你赶快去练身材吧，你赶快去整形吧，你赶快去跟网红们一起去海边运动拍照吧。你不会吧？因为你用第三人称来去思考，你会觉得有点荒谬。因为谈感情又不是一个竞争，你又不是在考联考，又不是零和游戏，就是两个看上眼适合聊得来的人有个机会有个条件下发展出关系，不是吗？而如果我是 朋友建议的话，我会是说你可以多参加不同的活动，然后认识各种的人，然后发展各种机会，然后要打破自己原本的交友圈跟舒适圈，你可以遇到不同样的人，或许就是有增加交往的条件嘛。而我认为这一类的思想其实来自于很原始的刻板印象，就是刻板异性恋的刻板意见，就是认为说啊，男同性恋就是非常的肉欲，男人就是肉欲，他们就是追求表象的性的趋利吸引，没有什么真心，所以才会有很多后续类似这一种刻板印象式的概念，就是哦，男同性恋就等于健身，然后啊都是肌肉男在一起，然后都一直在杂交打炮，然后所以我必须要这样的形象，我才有求偶的机会。就这个概念，其实是你去追根究底，去抽丝剥茧，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一些偏见跟误解。那说穿了，不就是两个觉得相处的来的人，决定在某个经济状态或者生活模式下结为伴侣？那这异性恋也是。所以我们对很多负面信念，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合理，或是你把它精确一点，然后对自己更好的想法去代替。比如说呢，我有我的优点跟缺点，就像每个人都一样，然后我值得是被爱的，只是目前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或者是说我还在学习跟改进很多部分，但是我懂得享受这个过程。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很多人对于学历有内化污名的部分，比如说像我是邮局的员工，然后我接触过很多外包的学生，他们求学的时候可能都被归类在被认为不会念书的学生，然后甚至被能力分班到所谓放牛班。然后我们台湾的教育很爱贴标签，你不会念书就是不会念书，你不管什么都不会学习。然后我发现我那些同事很多都是有自我内化了这个概念，认为自己就是看到书就烦，我不会学习，我就是书人，所以他们不会去考，想挑战邮局的考试。可是事实上，邮局的考试并没有到那么难。然后我自己接触到实际化有几个考上的朋友，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前段大学，他可能也是高职毕业，或者是一些比较后段的科大。我说后段不是瞧不起的意思，我是说就是排名比较后面的学校，他还是考得上啊。就是说你不见得要100分一定要赢过别人成为顶尖的学生，可是你面对像邮局这种求职考试，其实这些人都有捧起书本然后让自己在学习的能力，他只要他愿意的话。可是他们因为过去的污名，让他们连翻起书来我都觉得他们很不自信，会觉得自己就很笨。可是他们一点都不笨，他们工作做的很多都很聪明，做的很好，他只是在以前的求学经验没有那么顺利。可是这些我们社会又很邪，我们社会就是那么我们学校的教育就是那么糟，就是很爱贴标签，然后很势利，就是你输人，然后有些老师就很邪恶，就把你贬义成怎么样，然后发现这个造成好多人阴影哦。所以我这个经验就让我觉得好可惜哦，就是他们都有机会让自己更好去学习技能，或是参加就业考试，可因为过去的经验，他们觉得他念书就是失败，他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例子取得还不错，就是过去的经验贬义的经验影响到后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以我这个邮局外包的同事的经验，我就想真的要说我们每个人是可以努力跟改进的，在我们一些过去的受挫，然后我们过去某些受挫却被某些人用他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抓着我们的身份去批判，会导致我们一蹶不振。可是我们是永远是可以新的一天可以进步的，不要深陷在过去的泥淖中。 最后我要统整一下，就是，唉，真的是要认识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然后不要让他们影响到你自己的认同。然后很多你以为的东西，其实是别人灌输你的刻板印象。我们真的不知不觉被这种社会式的洗脑。我们真的要有我自我批判的能力。自我批判能力就是说要去思辨整个社会加注于你很多不合理的东西。然后同时呢，也不要让自己加入这种歧视的生态链，然后去歧视别人。这样讲起来很容易，可是有很多人都会不知不觉去歧视别人，就包括我们台湾人就最爱去歧视东南亚的移工，然后自己又说自己在国外被歧视，可他自己也在这个歧视生态链下，然后这其实复制歧视的人也代表说你就活在框架中啊，你活在这种不合理的框架中。那我自己的经验是，通常那种最歧视别人的人，最恐同的人，他们自己其实过得非常的不快乐跟痛苦，因为呢，他们就是有很多扭曲的信念，或者是他有强烈的必须要把人家踩在脚底下的动力，他们才会去做歧视的行为，那就他们就活得一团乱，很糟。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让自己去在歧视生态链下，我们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歧视生态链下，我们不知不觉歧视别人，我们其实代表你内心有很多奇怪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会让你活得不是那么顺畅，因为你会活得总是就觉得有什么要追逐啊，我是不是差了别人啊，我觉得我差别人好多，被贬义我就要踩别人。我觉得台大经济系的学生就是这样啊，就要两个候选人啦。然后我最后想讲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信念跟我自己的信念，就是说我都认为我自己没有比任何人好，也没有比任何人优越，但是我同时也认为说我自己一点都不比任何人差，我不需要谁的认可，这是我最后想讲的话。然后就是这是一个众生平等的概念，我们不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然后也不会一直去觉得说一定要用别人的尺去量自己，认为说自己一定要追逐某些概念、某些成功、某些信念。然后其实这种比较跟信念都是造成了这个整个社会歧视链下的产物。很多男性，特别我必须说，很多异性恋男性会很多仇视言论，不是说我现在挑出异性恋男性来讲，不是说歧视他们，而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是真的是，唉，活在一个父权架构下。那异性恋男性他们真也是承担了某部分的社会压力，因为他们通常就是最相信这一种框架下的合理化的人，所以他们才会有很强大的压力跟驱力，他们就觉得我一定要怎样，而这一部分的过程会让他们很焦迫的去需要有一个人踩在脚底下，特别是女性，他们就会展现厌女的一面。因为你知道吗？你在压力下，或者是说觉得自己达不到某个标准下，你会慌了，然后你就想踩别人。然后我觉得很多异男的丑女厌女的情节就是这么来的。哎，这一集我讲完了。其实，哎，就是梳理自己，然后去有自觉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我其实觉得我不是专业的谘商师，其实通常是谘商师会很好帮助你去带领你梳理。那希望我这个分享有稍微让你有些想法。那最后的闲聊时间就是呢，我觉得我以为我可以用比较温暖的角度去讲这一集，我发现无法，我讲到一些我气愤的事情就是会那么气愤，我就是会讲话语速比较快，然后会骂人，但是这就是我就无法改变。那这一集我真的想了一个礼拜，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去切入这个课题，而不只是围绕在这个新闻的外部上面去讨论。 所以我就是想要切到比较内在核心的这一块，希望你有接收到。那谢谢大家听到现在，那我们很快会再见面，我是跳跳猪，拜拜。